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有人在问，有许多自称为活佛、法王帮人灌顶，那灌顶它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义？那么我们知道，自称活佛、法王的是以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密宗为大宗，那他们的灌顶有很多种类，例如事业灌顶、命运灌顶、心受灌顶、光明灌顶、甘露灌顶等类别。那以这些类别的次序，这里讲的甘露灌顶就是一般给一般人所说的结缘入门。可是最终呢，就是要进入事业灌顶。那么达赖的灌顶是什么呢？主张说可以即身成佛的无上瑜伽灌顶，它包含了四种：第一种就是平灌顶，第二种秘密灌顶，第三种智慧灌顶，第四种圣意灌顶。那么第一种平灌顶就是属于初灌，这里初灌呢，最主要是上师指导弟子要观想自己就是五方佛啊，升起佛慢，要观想一个本尊出来，因这个观想而升起佛慢，作为准备。那第二种的秘密灌顶呢，指的是那作为弟子的呢，要献给上师一位明妃让他跟上师进行交合，而且最后呢这个上师呢还要将他与这位明妃交合所产生的这个淫意来让这个弟子吞服。第三种称为智慧灌顶，那这智慧灌顶指的就是上师呢将这位明妃转送给弟子，那这个弟子呢要与这位明妃再进行交合啊。那第四种圣意灌顶呢，就是这个弟子呢他在过程中呢被他的上师认可，说已经证得中脉菩提心了，已经证得这个中脉菩提心的光明，那么他就是即身成佛的境界啊。那所以说他一定要通过双身法来修所谓的气脉明点，那透过这个双身法呢来开发他的菩提心，是他们认为最快最有效而且他们一贯实行的方法。那就是说达赖他所传承的所领导的这个密宗呢，他实施的这种类种种的灌顶，从最初的结缘灌顶一直到最终，他理论与实行都没有离开说双身法都没有离开双身法要实际的男女交合的这种密灌顶。他们认为说 他这个透过性交能够使人开显中脉正德法身光明，也就是要极生成佛。啊，这个是这个他们的理论呐、啊。那被灌顶之前呢，他要受这个三昧耶戒，然后呢，也发誓永远不违越这个三昧耶戒。那要这个受持三昧耶戒呢，要以这个实施根本堕作为他们遵守的内规。那这个受了三昧耶戒以后呢，假如说发现到说啊密宗的法义不对，然后呢不能认同这个双身法而退失本事不修行啊，就称为说退了三昧耶，或者说已经受了密法，可是对这个密宗的这个法义产生怀疑而否定，他们说啊，你这样是遗谤我们密藏的啊，那你就是破三昧耶，啊，这个就称为说破了三昧耶戒，或者说没有得到上师的允许，那进行自己去见闻圣教的口谕，就称为说啊，你违越了三昧耶戒。所以说受了三昧耶戒以后，如果说不修双身法，那么就是退了三昧耶戒。如果说发现到有问题不学了而表示意见了，提出质疑的，那就称为说是破我三昧耶戒。也就是说如果不违越他的戒，受我三昧耶戒，就得一定要修行双身法，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如果说是破我三昧耶戒，就会认定说哎，他要下金刚地狱。那他们称说这个十事根本堕呢，它是马明菩萨所制定，其实它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内规，是与马明菩萨没有关系的，而且与佛法解脱成佛全然无关。因为这个双身法本身的这种邪淫的这种淫欲是属于解脱里面最忌讳的，要解脱于欲界就一定要离欲，何况说要解脱于三界。所以呢佛法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内涵，也没有这样的行门。好，那我们说要来举证说达赖在西藏佛教的修行道的密续导论中有说鼓励性交，我们要举证出来哦。他这个书里面说，印度大师佛智所传文殊圣瑜提到，无人的身体结构和四大，即使在凡夫的城市，在睡觉、打呵欠、昏厥和性高潮的时候，也会自然地惊艳到明光的维系层次。这显示我们自身具有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潜能，在这四种状态中进一步发展的最佳机会是性交。也就是达赖在书中呢，他很明显的鼓励这个他们密教的行者应当用性交的方法让他去这个体验到什么是明光。那以这个当时的这个中脉明点呢，当作是菩提，当作是这个找到成佛的这个境界。那其实那个是属于世间世俗的法。那么他达赖的灌顶当然是没有离开说他鼓励的这个性交的方法，因为他的理论啊，他的法义本身，他的教义本身，以及到最后的实行所谓的灌顶，都是为了要成佛，主张要极生成佛。那他主张的极生成佛，最鼓励人修行的方法就是双身法啊。所以呢，其实达赖的灌顶他是鼓励性交双身法的，他没有这样讲，可是其实他隐藏了这样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达赖在达赖生死书中说，具有坚定慈悲及智慧的修行者，可以在修行之道上运用性交，以性交作为强大意识专注的方法，然后显现出本有的澄明心，目的是要实证及延长心的更深刻层面，然后用此力量加强对空性的了悟。他说的这一段很明显的就是说，他们想要去证悟空性， 那他们所谓的空性就是那个中脉明点，觉得说就是要用这个方法。那这样的方法呢，就是他们鼓励的方法，也是他们自己真正在用的方法。接着呢，达赖又这么讲，这种修行的先决条件是不可以漏经。根据十轮本序的说明，漏经对修行的伤害非常大，因此即使在梦中也不可以漏经。密序描述了各种克服漏经的方法。从他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呢的行门里面确实有很多就是要怎么样来克服漏经。他们行门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饮酒吃肉的，他们不是像一般的佛教徒一样要吃素，他们饮酒吃肉，同时练气功。练气功是练着火保兵器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他在修双身法的时候可以克服漏经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连贯起来的。那我们要知道说他们修双身法要用到女人明妃给他名字叫做明妃。那双身法中的明妃女人其实是很无奈的啦，因为明妃女人也要受三昧业戒。女人明妃呢，她要如何遵守三昧业戒呢？他们的这个内规里面的十四根本堕，根据这个一位仁波切的说法这样说哈，说关于第一条呢，他要对上师有完全的信心不论这个上师是否解脱，都应该认为上师等同于解脱诸佛一样这第一点呢这十四根本堕第一个还要这样来遵守这个内规。那第二条呢就说上师说要持守戒律就是说像前面讲的这个三昧耶阶里面说不能这个受了戒以后又不修双身法然后受了密法以后不能说这个法有过失，所以一定要遵守这个戒律从上师那里接受到个别的教授，倘若怀疑上师所说的话，就会犯的三昧耶阶，就这个因果很重，就会下金刚地狱那第七条里面说上师所传的秘法不可以告诉他人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这样遵守这个内规，也等同于犯了三昧耶戒啦第八条说你要认定说自身就是佛身，你不可以轻蔑自己的女根，也就是对这个女人明妃说你就是佛身啊，那你不可以轻蔑说你自己去女众，你自己的女根这个不可以轻蔑他那还有呢第九条说不可以怀疑上师所传的法不清净，也就是如果女人明妃她在跟上师交合的时候她不可以怀疑的。那她的第十四条呢主张这样讲说所有女性啊都是空性的代表空性呢它是佛的本性成佛的关键呢就是空他们也说空性是不生不灭的没有来去的，不垢不净的。那空性的表征呢就是女众啊，所以要将女众女性视为空行魔不可以批评，不可以轻视小看。所以呢女性明妃看到这些内容如果被告知说你要这样来遵守内规，那第一个就被推崇为说你是这个智慧出生之母认为说因为有你才能出生空性用这样样子来让这个明妃呢让这个可以进入双生法中不会怀疑。那倘若说没有这样做去跟别人讲了怀疑上师的不认为说自己可以让这个别人升起空性，那他就会下金刚地狱了。所以如果说没有具足佛法正知见的女性受了这样的三昧业戒，她就只能听上师的话而不敢吭声，不敢向任何人诉苦了。那有一本书是苏格兰哲学家坎贝尔所写的著作，英文叫 Traveler in Space， 我们这边把它翻成叫空行魔。也就是多年来呢当了上师的空行魔以后呢 现在现身说法，说出他的一些亲身的经历。那么我们要讲说灌顶啊，其实它的真相是什么？在密灌顶中呢，要接受密灌顶的弟子啊，他一定得在现场观看上师与明妃进行交合。那么上师将如何使不同明妃升起性高潮的这个技术要传给这位弟子，然后再将上师泄精在明妃失处后混合的淫意要灌于弟子口中。那这位弟子呢，依据他所受的三昧耶戒，他要很恭敬很恭敬的受用，不能拒绝。好，所以在这个之后呢，上师要将这拉着这位弟子上场与明妃进行交合，来这样完成密灌顶。那这个密灌顶的仪式完成以后呢，这位受灌顶的弟子就有资格成为别人的上师，也就会被人家称作仁波切啊、活佛之类的封号。说这样的活佛他已经极深成佛啊，但是呢，他们却要依据所受的三昧耶戒，继续在帮人灌顶，继续在鼓励他人来修上身法。这个就是其实是达赖他所带领领导的密宗所修行的方法所说的一些灌顶最主要的内容。那如果说您知道这个灌顶的内情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到底你要不要去接受这些灌顶了。那至于说三昧耶戒啊，我们要说它其实不是佛所制定的佛戒，因为佛所制定的五戒、声闻戒、菩萨戒等都是谴责淫欲与邪淫的。那么如果说他们称说他们已经极深成佛了，却是说要经过这样邪淫的双身法灌顶，可是却没有断我见的解脱正量，有的是要升起这个佛慢这个烦恼，可是却不知道说佛性空性它本身它是没有男女相的那戏服在世俗男女器官交合受乐中，这个完全跟世俗人是一样的。所以说灌顶的这个内容名字看起来好像是很伟大很殊胜，可是内容其实它是跟世俗法是一样的我们说佛法它是背俗，佛法它是清净解脱的佛法不可能说它完全跟世俗法一模一样而没有所谓的这个超越世俗法的地方那佛法就不能叫圣妙法了。那我们要说其实我们要来探讨说，在这里面真的是空性需要经过有女人才能让男的修行者升起吗？然后要与女人明妃交合才能升起空性吗？因为我们是讲佛法本身是平等的，平等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真实的法，它本身是离开世相的。真实的法呢，它是离开男女相，离开众生相，离开这个受者相没有我相的。那真如佛性也是一样，空性也是一样，也是一切有情都具足了这个真如佛性。可是为什么一切有情不是佛呢？因为一切有情它所含藏的这些在三界中生死的烦恼戏服都没有断除，那一切的这个烦恼戏服都是以我见我执相应，所以在这种我见我执烦恼障业障遮障无明遮障的情况之下，那么它所本来具有的这个如来藏的真如佛性不能完全显发出来，可是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如来藏自己仍然还是一样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在与众生的五蕴身同在的时候呢，仍然显示出他的空性，所以并不需要在这个世间的这种 男相女相的这种所谓性器官上面琢磨，说要经过女人才能够升起空性，哦，那所以说借着女人为空行母来出生佛的智慧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是一般有智慧的人就能够了解说这个道理其实是没有办法信受的。那如果说达赖他的理论成立，那么2500多年前呢，佛陀为什么要制定出家戒呢？世俗的在家法不就可以快速的帮助实证吗？又为什么要制定出家啊？制定出家戒以后说规定出家人不得行淫呢？啊，这个不就是矛盾的地方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实证解脱，实证空性。但是佛陀为什么又让出家的弟子反而失去了最容易实证的方便呢？如果依照达赖的理论，为什么佛陀反而遮止而让出家的弟子不能有这样方便来实证呢？哦，那佛陀可能这样子没有智慧吗？那如果说女人真的是空性的象征，可以经由与女人性交就出生空性，那我们要检讨，我们要来看待说，为何佛陀在出家求佛道6年苦行之后，他没有回去皇宫去找美貌的王妃耶稣陀罗修双身法呢？哦，佛陀完全没有这样的记录，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经典里面记载里面找不到有这样的一点可以让我们去呼应达赖的双身法，它是这个可行的，它是清净的，它是佛法的内容。所以佛陀反而是在菩提树下静坐明心，证得般若空性，而升起的上品妙观察智、上品平等性智，眼见佛性，升起的成所作智、大圆净智。哦，我们要如实的从这个经典所说的内容来了解佛陀在2500多年前在这个印度示现成佛的过程，这样子才是真正了解成佛到底是需要修哪些法，要经历过哪些这个断除烦恼、如何升起智慧的过程。那佛陀呢，他在2500多年前在天竺示现八相成道成佛，没有一点记录告诉我们说他是经过与女性说修双身法的过程证得空性的，啊，那不可能来传授，才传授这种双身法，说这样可以即身成佛。所以我们要这个有智慧的来从经典里面作为依据来认知这一点。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说违反佛陀自己为了弟子能清净解脱而制定的出家不得行淫、在家不得邪淫的佛戒，佛陀可能吗？哦，佛陀不可能这样子来这个传授双身法，然后一方面又告诫弟子说你这个出家众不得行淫、在家众不得邪淫。哦，所以我们其实从种种的这个事例里面也可以知道说，这种双身法绝对不是佛法的行门。那还有是我们要知道说成佛还要具足贪嗔痴慢吗？前面我们有讲到说第一个这个灌顶里面，这种这个平灌顶里面是要弟子们去观想自己就是五方佛，还要升起佛慢。那这种资料是达赖是写在书里面的。那可是成佛最重要的过程不是就是要断除烦恼哦，怎么可能说反而在长养慢心呢？所以达赖说啊，若想获得坚实的佛慢，就需稳定观想得出本尊的相貌。一般而言，由于我们的习性和我执与生俱来，就会对我们的身和心产生我和自我的感觉。如果我们同样对自己的相貌强烈看成是本尊，就可以借着观想本尊而产生佛慢。那么这样的主张跟佛陀的教导完全背离，因为佛陀的教导里面对于这个阿罗汉正士果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对自我 解脱了这样的领受都要去除了，也就是不能有意识意好自我解脱了这样的我慢升起，连修正解脱道那一份慢都不能升起的，更何况是修正佛道呢？那么这个题目呢，我们今天暂时说到这里，因为下一集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再解说。阿弥陀佛。
我的菩提路二，郭正义等著。书中详述彼等诸人经历各道场之修学，后因阅读正觉同修会政治出版社书籍而发起抉择分，转入正觉同修会中修学，终至明心开悟乃至见道之因缘与过程。